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解释如何准备释经讲道。如何准备释经讲道，我们曾经讲过，第一个步骤就是选择经文。要怎么选择你要讲的经文呢？是要靠一个完整的思想段落的经文来决定你这个 讲道的内容。当然，当你选择好经文以后，你需要好好的观察阅读经文。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研究解释经文，透过解经学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对这一段的经文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透过它的历史背景、它的上下文脉、它的字义等等，加上已经解经，让我们对这一段的经文能够掌握出作者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换句话讲，也就是神当时借着作者他讲的意思，把这个经文的意思掌握出来，然后好好的默想。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三个步骤，预备释经讲章的第三个步骤就是决定信息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决定信息的主题。我们以上所提到的释经研经它的这个过程不是我们释经讲道的最后目标，因为对我们释经讲道来讲，解释研究圣经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因为讲道的目的是把圣经的世界跟今天今人的世界把它中间的隔阂桥梁做一个桥梁连接起来。释经讲道者的目的就是把神话语里面某一个特定单元的信息带给他的听众。那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借着历史、文法、文学的研究所产生，了解一个概念，然后把这个概念传递给会众。当会众得到这个概念以后，就能够借着神的话改变他的行动和思想。所以每一篇的讲道都应当像是一颗子弹，换句话讲，就是把经文中的这个特有单独的概念来传递给会众，而一篇讲道不能够像一个四散的铅笔一样是毫无目标的。我们每一篇讲道都是有一个中心的，都是有一个焦点的。那这个在讲道里面所有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事情都是根据这个中心思想来做引导来发展，跟随这个主题来讲的。一篇讲道不能够有太多的东西，而每一次的讲道就是作者，圣经作者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什么，他的主要中心点是什么。所以要找出每一段经文的主题是我们释经讲道的一个关键。换句话讲，我们的整篇的讲道都是在说明、在辩证、在解释、在应用这个单一的概念，而不是漫无目标的在经节中在徘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概念呢？我们每一个思想概念都是组成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叫做主语。什么叫做主语？主语就是当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作者主要在说什么。我们先做主语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会看见这段经文的主要是讲耶稣教导门徒要恒久祷告。耶稣教导门徒要恒久祷告。那关于恒久祷告，主耶稣又说了什么呢？所以那个主耶稣在说的就是补充的话。换句话讲，主语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主要作者是说关乎什么的事。那补语就是说关乎主要的事里面又支持讲解了一些什么事，能够补助主语，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一个完整的概念。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的补语就是主耶稣要门徒在这个不义的时代里面恳求主的再临。因为在第八节主耶稣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所以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中心思想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在这个不义的时代里面很久有信心真诚的祷告的盼望，是祈求主的再临。我再讲一遍，这一段的主语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恒切的祷告，补语就是恳求主的再临。因为我们从上下文看见耶稣是强调，从上文看见他的再临要门徒来恳求祈求他的再临，所以这一段的主题就是命题，中心思想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在这个不义的世代里面要很久有信心真诚祷告的盼望，是祈求主的快临。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解释关于撒种的比喻。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讲什么？主耶稣是讲天国道的传扬，换句话讲，天国之道的传扬。那关于天国之道的传扬，耶稣又讲了什么？那个就是补语，补语就是世人有不同的反应。虽然主的道是那么好，但是世人有不同的反应。那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天国之道的传扬，结果是世人有不同的反应。再来一遍，这一段的中心思想就是天国之道传扬的结果是世人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每一段的经文当我们经过阅读研究以后找出来它主要是在讲什么，那就是主语，然后关于主要的又补充了什么叫做补语，然后用主语和补语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我们来看这一段它的主要是在讲什么。如果你仔细的阅读思想，你会看见主要保罗是告诉我们神对信徒的爱，这一段是讲到神对信徒的爱。那关于神对信徒的爱又讲了什么呢？就是补充的话，补语就是永不与神分离，永不跟神分开。所以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劝告信徒们，就是神对信徒爱最大的好处就是永远不与神分开。我再解释一遍，神对信徒爱最大的好处是永不与神分开。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概念来传递给信徒。当你传递的时候，你能够很切身的把你自己放到里面，那就是更具体。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当我们要传递这一段的信息给弟兄姐妹，我会告诉弟兄姐妹说，你知道神爱你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就是你有把握永远不与神分开。你知道神爱你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就是有把握永远不与神分开。这一段的经文，当我们把这个概念传给信徒，让他了解原来做基督徒的福分是那么的高大，而且神的爱是让我们永不分开，把这个概念来传递给弟兄姐妹。所以命题简单的来讲，就是说用一句话把这段经文里面它的精义能够讲出来，用一句话把这段经文来总括起来。举一个例子讲，如果你今天早上在路上碰到一位传道人，他匆匆忙忙的正在赶路，你就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赶去讲道，那你就说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把你今天要讲道的中心思想表达出来，这一句话就是你整个讲道的精髓，也是你整个讲道的 内容和方向。那这一句话呢，应当是从经文里面引述出来的，是经过你透彻研究经文以后所得到的中心的思想或概念。那这一句话应当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具体的把这句话表达出来，有主语有补语，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不可以用一个笼统抽象的句子，尽量用一个正面的表达。如果是我们中文的句子的话，我们应当是在25个字左右，我们可以练习。所以当一个释经讲道的人研读圣经以后，要找出他的主语和补语，如果他还在挣扎到底这一段里面是在讲什么的，那他就要想一个基本的问题，每一个单独的单元作者到底在说什么，然后找出作者在说什么，经过五合，你可以用何人、何时、何事、何地、为何来反复思想，到底这一段经文里面作者主要在说什么。等找到这个主要的作者要说的，然后再找出他提到什么有关自己所说的东西，他提到了些什么。换句话讲，也就是说作者怎么去回答自己的问题，然后把它连成一句话，就是主语加补语，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请我们打开雅各书第一章5节到8节，雅各书第一章5节到8节，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来找出它的主语。主语就是基督徒如何在试炼中得到智慧，基督徒如何在百般的试炼中得到智慧。那关于雅各说怎么样得到智慧了，他就下面回答了，就是凭着信心向神求智慧。原来基督徒在试炼中要得到智慧，是要凭着信心，坚定的信心来向神求，可以得到智慧。那这一个完整的句子，换句话讲，这一段完整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在试炼中得智慧的方法是凭着信心向神求来的。再来一遍，我们在试炼中得智慧的方法或者秘诀是凭着信心向神祈求而得来的。当我们提到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常常我们用不同的名词来表达同一件事情，例如我们说概念、主题、命题、中心思想，这都是讲的是一件事情，只是用不同的名词来表达。所以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了解了作者的概念，就要还要明白他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是怎么样的有一个段落的发展，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加上它的段落。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我们请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3节到14节，以弗所书第一章3节到14节，很明显这段经文是一个单独的思想段落单元，换句话讲它有一个完整的思想。那这一段我们来读，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告诉我们他主要是讲基督徒属灵的福气，或者基督徒在天上属灵的福气。那关于基督徒属灵的福气，保罗又谈了一些什么呢？原来基督徒属灵的福气是从三一真神而来的，我们得到的福气是从三位一体的神赐给我们的。所以首先在3节到6节讲到是借着父神在万事在创世之先就拣选的，这是第一段。第二段7节到12节是讲到借着圣子基督的救赎。第三段13节到14节是借着圣灵的恩膏来做保证。那很明显他这个主语就是基督徒属灵的福气， 他的补语就是因着三一神的工作。那我们的命题或者是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到天上属灵福气是因着父神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印记。再来一遍，我们得到天上属灵的福气是因着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和圣灵的印记。或者你愿意更简短一点的来找出他这个中心思想，你可以说我们得到天上的福气是因着三一真神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一篇道的时候，我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了解我们得到的福气是那么的大，是借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而赐给我们的。这样弟兄姐妹就可以像以弗所教会一样，能够对神发出一个感谢赞美的心。所以每一篇的讲道都是有一个中心思想来带领、来帮助弟兄姐妹了解这段经文。所以当我们来研究解释圣经，我们需要找出经文中的主题，也就是它的中心思想，然后把这个经文中的中心思想传递给现在现今的会众，把作者原来在圣经里面的意义能够与今天的会众达成一个联系，这样才能对会众产生一个意义，才能产生会众的需要和应用。那经过解经的步骤，找出圣经里面的中心思想，这个叫做经文的命题或经文的主题。从经文的主题要发展到讲道的主题，中间是需要经过一个步骤的。换句话讲，我们先把经文里面古时候作者对当时的读者所讲的它的意义找出来，然后把它转变成为一个永恒不变的属灵或者是道德的原则，也就是成为一个普世性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教训，然后把这个普世性可以接受的这个教训转变成今天对你的会众讲到的教导，这个叫做讲道的主题。所以命题其实有分三种命题，第一种叫做解经的命题，第二个叫做神学的命题，第三个叫做讲道的命题，这三个是有关系的。所谓的解经的命题或者是主题，就是根据这个圣经原来作者还有原来读者的立场来解释这段的经文。我来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也读过以后，它的解经的主题就是保罗劝勉哥林多的信徒对吃祭偶像的物要有节制，目的是使他们不至于绊倒信心软弱的弟兄，让他们犯罪。我再讲一遍，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八到十章找出保罗的主要是教导，是劝勉哥林多的信徒对于吃祭偶像的物要自己有限制和节制，目的是不要绊倒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使他们犯罪。所以这个解经的主题就是根据经文它历史上面所发生的事情找出它的意思。关于神学的主题就是发展出一个普世性的永恒不变的原则，那就是爱心要限制基督徒的自由，爱心可以让基督徒甘愿限制自己的自由，目的是不至于绊倒其他的人。所以神学的命题是一个普遍性，是一个放之四海而且历世历代都可以遵守的一个原则。讲到的概念就是透过刚才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能够更具体化、个人化，能够表达给会众。所以可以说我们应当注意不做一些的事，例如喝酒、跳舞等， 目的是不至于绊倒别人。我们可以看见，从解经的主题发展到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神学的主题发展到个人性以及对现在会众的叫做讲道的命题。我们再把这三个命题来再举一些的例子，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九节到十二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到十二节这一段解经的主题就是历史性的，保罗他为哥罗西信徒代求的目的是愿他们明白神的旨意，很清楚。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代求目的是愿他们明白神的旨意。那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发展出一个普世性超越时空的神学原则，就是信徒彼此代求的目的是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今天保罗不再替我们祷告，但是保罗做的榜样让我们信徒彼此的祷告代求，目的是让信徒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但是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概念传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更具体化。我们就可以在讲到的主题是，我们应当彼此的代求，目的是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讲这篇道主要的目的是劝勉弟兄姐妹回去以后能够彼此的常常的代求，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我们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七节到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七节到十节这一段经文很明显的是讲到保罗身上的刺，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从这个解经的这个主题可以了解，保罗不再恳切的祷告求神挪去他身上的刺，因为他学习了刺对他有益，免得他自高，而且靠神刚强。我再讲一遍，从这一段我们解释圣经，看见原来保罗他知道了神的心意，他就不再恳切祷告求神挪去他身上的刺，原因是他知道了刺对他有益，而且免得他自高，依靠神刚强。那从这一段的解经主题，我们发展到神学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永恒不变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性绝对性的真理，就是信徒应当知道不要强求神拿去难处，因为难处常常使人谦卑而且依靠神。信徒应当知道不要强求神拿去他的难处，因为难处可以使人谦卑而且依靠神。那我们在讲这一篇道的时候，我们主要的中心思想是告诉弟兄姐妹，常常我们要求神挪去的难处反而是最造就我们的。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常常神给我们的难处，我们要求神挪去的难处反而是最造就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中心思想，我们就可以鼓励弟兄姐妹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上，无论在各样的难处，常常我们遇到的反而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把这三个中心思想来做一个解释。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八章到九章，当然这是很长的经文，各位可以自己有空再看。哥林多后书八章到九章这一段主要是讲保罗劝勉哥林多的信徒去收集奉献，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 那从这一段的解经，我们找出一个解经的主题，就是保罗劝勉哥林多信徒在奉献上热心，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也可以帮助缺乏的圣徒。我再讲一遍，保罗劝勉哥林多信徒在奉献上热心，是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讨神的喜悦，而且可以帮助缺乏的圣徒。那从这一个历史上的信息发展出一个神学的原则，神学的主题就是信徒应当彼此的帮补，原因是奉献是神所喜悦的，也可以帮助缺乏的信徒。信徒应当彼此来帮助，是因为奉献是神所喜悦的，而且可以帮助有缺乏的信徒。那在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具体化，而且按照实际的情形我们可以来讲解。例如我们在教会里面帮助一些缺乏的，或者是在福音的工作上拆船或者建堂，或者是遇到有困难的，像地震或者是灾难，那我们信徒应当来帮助来奉献的原因，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可以帮助有缺乏的人。所以从以上的举例，我们可以从经文的主题到神学的主题到讲道，也就是信息的主题。那信息的主题就是我们需要练习找出来的，这个信息的主题就是你要传达给会众的信息，而且必须要忠于经文，是从经文里面来反映出来的。而且这个讲到的主题是要能够紧扣会众的心弦，例如你说你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或者说神不是因你的犯罪要对付你，而是为着你好而对付你的罪，或者说神过去的恩典是要求你今日的侍奉。所以一个经文的主题一定要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有力的表达出来，要用一个完整的句子，不要用疑问句，而且用具体的清楚的来解释出来。所以有人说每一篇的讲道都应当只有一个命题，这是最大的诫命。信题我们有了主题，然后我们根据经文的发展就可以找出大纲。我们一般来做这个讲道应当是以解释性的为依据。我们常常读圣经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先找出它的意思就先应用，所以信息的内容应当以解释性而不是应用性为依据。等我们有了信息就有目标，有了目标才有内容，才有内容。传道人主要的工作不是要讲我们自己的信息，而是要找出经文中原来作者的信息，换句话讲，也就是这个作者这一段里面所讲的主题。那我们的信息，我们要讲的讲到信息，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解释来应用的。那么我们如何找出一段经文中的主题呢？我们可以有下面几个方法做练习。首先是从经文中的一句话，经文中常常有一句话就是作者他的要求或者是禁止的事情，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来找出经文的主题。我们来首先看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等等。所以这一段经文它的主语就是使人做主的门徒，使人做主的门徒。那关于使人做主的门徒有哪些的步骤或方法呢？也就是补语有三个步骤，要去、施洗、教导。去、施洗、教导。 所以这一段他的解经命题就是主耶稣命令使万民做他门徒的三个步骤是去施洗与教导。主耶稣命令门徒使万民都做他门徒的三个步骤就是要去施洗与教导。那今天在我们讲到，我们把它转成讲道的命题，因为有时候神学的命题就跟讲道的命题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就可以直接转变到讲道的命题。我们照主的吩咐要按三个步骤去使人做他的门徒，我们照主的吩咐要按三个步骤使人去做主的门徒，就是去施洗和教导。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篇的道，我们来告诉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照着主的吩咐，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步骤有三个，第一是去，第二是施洗，第三是教导。接下来我们再从经文中的一句话来练习找出经文的命题。我们请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22节到31节，作者对听众的一个劝诫，在十七章二十三节，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他的主语这一段经文就是认识真神，认识真神。补语，因为他是创造的主，是护理的主，是拯救的主，是审判的主。因为保罗在这一段里面解释，神是创造的主，24到25节上，神是护理，也就是管理的主，25节下到29节，是拯救的主，30节，是审判的主，31节。所以这一篇的讲道，我们对还没有信的朋友，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要认识这位真神，因为他的属性是，他是创造的主、护理的主、拯救的主、审判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中心思想告诉还没信的，我们一定要来寻求认识这位真神，因为他是创造的，是管理的，而且是拯救的，将来还是审判的主。根据这个经文找出中心思想和段落来。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也是从经文中的一句话找出命题，请看加拉太书5章16节到25节。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25节这一段的中一句话的作者的要求就是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等等等，然后接着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所以在这里两次的讲到都要顺着圣灵而行，要靠着圣灵引导。他的主语是什么呢？就是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那有关顺着圣灵而行，作者又补充了或告诉我们要哪些方面要顺着圣灵而行，或者是顺着圣灵而行有什么表现呢？所以他的补语就是四方面的表现。那我们的讲道命题就是顺着圣灵而行的人有四方面的表现，就是不在律法之下，不受情欲控制，结出圣灵果子，靠圣灵得胜。一个顺着圣灵而行的人有四方面的表现，就是不在律法之下，16节到18节记载，不受情欲控制，19节到21节，结出圣灵果子，22节到23节，并且靠着圣灵得胜，24节到25节。所以 我们来讲这篇道，从16节到25节，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劝勉，就是要做一个顺从圣灵而行的人，这样就有四方面的表现。找出命题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从经文里面有看到有重复的字、词或者是思想，它有重复的这些思想或字词的时候，我们来注意。请看《约书亚记》1:1-9，《约书亚记》1:1-9。这一段很明显，就是神指示新的领袖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在1:6-7-9重复的出现神对约书亚三次说要刚强壮胆，所以这一段的主语也就是当刚强壮胆的侍奉，因为神是勉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要刚强壮胆的侍奉。那补语，为什么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呢？因为有神的应许，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同在。第五节是讲到刚强壮胆侍奉的原因是有神的应许，第七节是讲有神的话语，第九节是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一段我们来做一个讲到的主题，就是劝勉弟兄姐妹当刚强壮胆侍奉的原因是因有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与神的同在。那在应用方面，你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在哪方面的侍奉，如果他是宣教士，他出去要刚强壮胆；如果他在教会做执事，要刚强壮胆；如果他教主日学，刚强壮胆。所以这一段的中心思想就是刚强壮胆侍奉的原因是因为有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与神的同在。我们再从一段经文来看见经文中重复的思想和字词，请翻到马太福音6:25-34。这一段的经文，主耶稣有多少次提到不要忧虑？我们仔细的看，主要是讲到三次。一次是在6:25，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然后在31节主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34节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那至于26节-30节讲到不要忧虑，是解释25节为什么不要忧虑的原因。所以耶稣三次的强调重复告诉门徒不要忧虑，所以这一段的主语就是不要忧虑。那关于不要忧虑，主耶稣说为什么不要忧虑呢？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25节讲的依靠天父的供应，信徒不要忧虑是因为天父的供应。第二个在31节讲到不要忧虑是因为信徒的品格，因为信徒不像外邦人，外邦人没有天父要忧虑，信徒不要忧虑，因为是信徒的品格。第三个在34节不要忧虑是相信神掌管万有。所以我们的讲到的命题就是你我不要忧虑，你我不要为日常生活忧虑的原因是依靠天父的供应，建立基督徒的品格，相信神掌管万有。我们再来一遍，你我不要为生活忧虑的原因是依靠天父的供应，建立基督徒的品格，以及相信神掌管万有。我相信这样就把这段经文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虑的内涵和它的重要性和它的整个意义都能很清楚、很有层次的解释出来。我们再请看一个例子，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有两个重复的段落，都是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吧，你来跟从我吧。”一个是在第十九节，还有另外一处记载在二十二节。所以这一段的主语就是跟从主的传道人，因为这里面谈到传道的事，跟从主的传道人。那补语就是说，一个跟从主的传道人，他的表现是四方面：回应主的爱，忠于主所托，至死对主忠心，不看别人。所以我们把它成为一个命题，就是跟从主的传道人的表现是回应主的爱，忠于所托，至死忠心，不看别人。他的段落也是同样从经文出来的，回应主爱是在十五节上，忠于所托要喂养牧羊主的羊是在十五节到十七节，至死忠心是在十八到十九节，不看别人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找出命题的第三个方法是可以从经文的大段上下文中帮助我们找出经文的大段上下文中。举例来讲，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十四是一个大的段落，这一个大段落里面都是讲到信徒对恩赐的追求和运用。所以从十二章的三十一节，那你告诉我们，你们要切切的求更大的恩赐。十三章告诉我们如何的应用爱，十四章第一节就讲到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最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所以十三章它的中心思想，讲到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追求运用属灵恩赐时必须要有爱。换句话讲，你我们在教会、在工厂上、在各地服事运用我们恩赐的时候，必须要具备爱。这个是十三章的讲到的中心思想，然后爱怎么表现就从十三章来解释。我们再做一个从经文的大段上下文中的练习，请大家看到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到七章四节，这里是一个段落，这里面是讲到信徒应当彼此接纳，保罗是讲要哥林多的信徒接纳他。那要怎么样可以彼此接纳呢？就要除去自己心中的污秽才可以接纳。所以这一段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信徒要彼此接纳的先决条件是要远离不洁净的事，除去心中的污秽。我再讲一遍，我们彼此接纳的先决条件是除去自己心中的污秽，远避不洁净。当然从哥林多后书六章这一段到七章四节这一段的经文，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要怎么样除掉心中的污秽和不洁呢？就是要离开那些假师父，因为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第四个找出命题的方法，我们可以从经文的发展高潮来看出命题。经文的发展高潮，例如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到五章三十四节。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有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都是证明了耶稣的全能，这四件事情来证明耶稣是一位蛮有权柄的主。所以这个主语就是耶稣是全能的主，耶稣是全能的主。他的补语是什么呢？胜过危险， 在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讲到耶稣胜过风浪。第二，耶稣胜过鬼魔，在五章一节到二十节记载耶稣赶走群鬼。第三，胜过疾病，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耶稣医好患十二年血漏的女人，胜过疾病。第四，胜过死亡，五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耶稣使雅鲁的独生女儿十二岁得到复活。所以补语就是胜过危险，胜过鬼魔，胜过疾病，胜过死亡。或者我们从中间选一段来讲，如果我们讲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在那一段我们就专门讲耶稣是全能的主，因他胜过自然界，胜过危险。从以上的练习我们可以看见，每一段的经文都作者都有一个他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加强我们的信心，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讲员不能够找出这些中心思想呢？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因为找出中心思想是一个最困难的，需要我们熟悉这段的经文，经过多次的阅读，多次的思想，然后才能找出主语、补语和中心思想。另外呢，因为许多讲员他很忙碌，而且不肯花这个功夫劳力来找出这个中心思想，所以当然没有办法。对我们一个释经讲员来讲，每一段的经文的中心思想是我们讲到的一个枢纽，一个关键。虽然是不容易，就像你做任何事情，跑马拉松的选手，他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跑，他需要经过长期的锻炼，知道方法，而且要经过辛勤的辛劳的锻炼才可以。所以我勉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找出一卷书来，像以弗所书，按照这个经文的思想段落，从第一章第一节分起，分到第六章的结尾，然后每一个段落找出它的中心思想，这样子帮助我们查经也有帮助，而且对释经讲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对命题有更多的熟悉，我在以下列出了一些的经文例子，请各位跟着来练习。